大家好，我们今天终于来到历代志上最后一章，第29章。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保罗第一次奉差遣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犹太人的会堂里站起来，曾经说出这样一句话，第13章36节，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归了他祖宗那里。大卫的一生不单是活在神面前，他更是服侍神子民、服侍整个世代的榜样。前两课里我们说过，他造就了以色列家的大能勇士，他更造就了利未支派，那些知道怎样守门歌唱赞美神的子民。但是历代志上29章是他临死之前最后的几样服侍。这时他已经两次吩咐以色列的官长，三次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有关于建殿和做王的事。以色列的百姓到了这个时候，对于他所要建的殿以及神借着大卫对这殿的规模、物件还有人员服侍上的安排，也都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那大卫还要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呢？29章第一节，大卫王对会众说，这是他第三次交代以色列人，尤其是对着以色列的官长说的。第一次他要他们去看一看神给他们的祝福，让国中四境太平，去想一想到底为了什么。这时候是一个起来服侍神的时候。第二次在28章，他告诉他们这个服侍神的方向与目的，乃是明白神的拣选、神的旨意，与所罗门同工，一同来建造神的殿。第三次他又再往前教导以色列民，他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功成甚大。虽然他提到所罗门，但是这一次的讲话虽然再说所罗门是神特选的，但已经不是为了所罗门讲话，而是为了神的殿与神的百姓讲话。首先他说，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建造的。前一次他说这殿是耶和华的脚凳，这一次他首先要会众对于耶和华殿它的意义有所明白。千万不要搞错了，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如果在今天中国的教会中需要有一句发聋振聩的话来指出最普遍的毛病，那很可能就是这句话了，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们也曾经在其他有关教会的讲章里不断重复这个问题，就是教会到底是为了神还是为了人，是应当先满足神还是先满足人呢？这就是大卫要以色列人在开工之前驻足思想、寻得答案的问题。教会不是为了让你儿女能够受教育，让你能够得到喂养，让你的生命得到成长，让弟兄姐妹相亲相爱，这当然都对。可是严格的说起来，这是把人的需要摆在神的需要前面。如果教会不是一个让神心满意足的地方，如果教会没有照着圣灵所指示的样式，神手指头所画出来的游廊殿宇、府库仓房，并且所有的器皿分量轻重都合宜，我们就偏离了为耶和华神建造的这个中心思想。因为我们总是以为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前面马虎一点，后面更动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弟兄姐妹相爱就好，只要大家得喂养就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思想，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神的教会，无论教会里的什么问题，也无论那个问题有多大，你都可以溯源到那使他发起来的一点面笑。那一点面笑的问题根源又是在乎他从大卫的这个警告上偏离了，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建造的。这是他对以色列众民最后的交代，对他们最后的服侍。 然后他提出自己作为榜样，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今天在基督徒的葬礼上，我们最常听见的就是别人称赞那个躺下来的圣徒，说当跑的路他跑尽了，美好的仗他打过了，所信的道他守住了。但是这里还有一句话，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死之先能够和大卫一同说的，就是我为我神的殿怎么样啊，已经尽力。什么样的尽力叫做尽力？什么样的尽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尽力？什么样的服事才是真正对神国有贡献的服事呢？首先，这个服事是为我神的殿。我们今天整个的服事是为了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为了基督的教会，不是为了真理，不是为了救恩，那些都是神已经成就了，你也不可能添加什么，也不是为了自己成圣，成圣是神做的，那是必然的事情。我们所需要专心的是服侍教会，一个服侍神奉献给神的人必须明白，这个奉献100%等于服侍教会，奉献给教会。然而这个基本的思想在今天许多神的工人心中是不确定的。第二，这个尽力应当带来的结果就是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你所预备的材料必须是圣殿要的材料。我们在地上所奔跑的一切目标是朝着天上耶路撒冷那个装饰整齐的圣城，用那一个标准来量我们今天的材料。而单有材料是不够的，有金子并不等于金子成了金器。什么样的金器呢？在22章，大卫曾经对他们说过，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这个金器是圣殿要用的金器，是天上要有的样式。他没有要求你木头变成金器，甚至变成铜器，不过他确实要求金子要成为金器，银子要成为银器，哪怕你是木头也得成为木器才算数。那个叫做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这一个尽力又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越走越没有力气的尽力，而是直到死为止，大卫都非常热情的这样说，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预备与建造是一回事，爱慕又是另外一回事。今天有多少主的工人，当他进入教会服事的时候，他是带着勉强的，因为他光知道爱神，不知道爱神的教会。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一个爱慕使得大卫有写不完的诗歌，有用不完的力气。并且他说，因为我心中是这样的爱慕，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他自己积�蓄了什么呢？俄肥金3000他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什么叫做预备建圣殿的材料之外呢？意思好像是说，这件事情呢，并不是神告诉他要这样做的，这一个规模并不是在神手所画的那个样式里边，所以他奉献的金银不是为了做成任何神所没有指示的样子，而是在神指示的殿墙上贴上一层金银，并且这个金银呢，仍然是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你自己可以奉献，你自己可以添加，但是这个奉献与添加必须顺服在神已经启示的规模上，你不能另外再起个头，另外再想个花样。这是大卫告诉以色列众民的话，先提醒他们这个圣殿是为了神，再给他们看见自己的榜样。然后年老的大卫 就向他所爱的众民发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呼召。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弟兄姐妹，你想知道大卫怎么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吗？他不但把真理教导他们，他自己也尽力做了榜样，把这个榜样显明给他们，并且劝勉他们，今日你们有谁要学我的样子，把自己乐意的献给耶和华呢？怎么献？献在教会里，献在建殿的事情上。弟兄姐妹，传道书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所罗门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话你初读的时候会觉得很迷惑，怎么这么说？好像你干什么都没有用。要是你有好机会，耶和华今日让你遇见了好机会，你就能赢，就能得胜，就能得粮食，就能得喜悦。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为什么？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一直到大卫在历代志29章这里对百姓说话的时刻，从人回到神面前蒙神悦纳得神喜悦，从人与神来往的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机会是比今天的机会要来得更好了。你想想看，如果你生在挪亚的时代，哪怕你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你若不是生在他的家里，你就一同灭亡在洪水里边。不是在乎别人比你坏多少，而是在乎你生的时代是一个耶和华审判世界的时代。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哪怕你是个罗德，你也得认识亚伯拉罕，你也得像亚伯拉罕一样跟着他的梦就出去了。那一直到死，就算罗德不离开亚伯拉罕，他也不知道他这样的跟随他永恒的价值何在。所以从某方面来讲，当他吃饱了穿好了，也娶妻也生女儿了，你要他再跟随下去，他就找不到那个跟随的原因，找不到那个跟随的动力了。因为那个机会固然好，可是还没有这么好，对不对？你如果生在世师的时代，那遇见个好世师，耶和华怜悯你，你就能够过几天好日子。但是隔不了多久，你又随着以色列的百姓一同掉下去了。你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快跑的未必能赢啊，力战的未必得胜。如果神怜悯你，让你生在大卫落难的时代，那你有一个机会，你可能能像跟从大卫那600人一样，去投奔他，去与他一同受苦。这个机会固然好，可是这件事情是需要代价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的。那固然是个机会啊，还不是所说的好机会。但是如今不同，年老的大卫他要到主那里去了，神把他在世上将要做成的工作，也就是神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这个心意借着大卫的服侍明明白白的摆在以色列人面前。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机会。你只要甘心乐意奉献，没有别的条件，你就必蒙悦纳，而且你知道你所奉献的事情是必赢、必得胜、必得粮食、必在神那里得资财、必蒙神所喜悦的一个奉献。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呢？大卫最后留给他的百姓什么？那不单是一个呼召、一个劝勉、一些警告，那更是为他们制造了一个服侍的机会呀。因为他一人在神面前蒙悦纳，许多人只要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就能够在这一件非凡的事上有份。 你想想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直到基督来之前，还有哪一件能比旧约所罗门建殿更重要的呢？没有了。谁要能指着殿里的金器木器说，这是我所奉献的，蒙神悦纳，就成了耶和华殿中的圣器皿，那人真是有福。当然弟兄姐妹，这样讲也不对，因为还有一个比他们更有福的，就是你，就是我。那一个殿说到最后不过是人手所造的殿，圣殿被拆，当年一切的圣器皿如今也不知去向。但是另有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那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今天赐给你，赐给我，赐给凡是神儿女一个最好最好的机会了。谁能看出这一个机会的价值，把自己的一生交奠在教会上，谁就有福了。因为这一个圣殿，这一个基督的心腹，是将要存到永远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因此大卫的这句话，隔着历史，隔着时间，对我们尤其应该像警钟一样敲在我们的心里。今日不用等明天了，不用再去找了，已经把那最好的机会，今日神已经把那个多少先知异人要听要想要参与却没有遇见的机会摆在你我的面前。你所需要做的只是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严格的说，他不是要你的金，不是要你的银，也不是要你自己以外的东西，而是要你这个人。什么是你的自己？有一首在教会里的小人歌说的最好，他说，小小双手为主做工，小小双脚走天路，小小耳朵爱听主话，小小嘴巴赞美主，小小眼睛爱看圣经，小小双膝敬拜主，小小头脑学习主话，小小心灵信靠主。都为耶稣，都为耶稣，我要天天跟从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因为耶稣先爱我。大卫很会写诗，你不会写诗。大卫很会打仗，你不会打仗。但是你只要能够把这首小孩歌里面所唱的奉献给教会，真真实实的把自己就是这样，从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舌头、你的耳朵、你的一切、你的时间、你的一生，通通乐意献给耶和华，神必定使你金做金器，木做木器，也必定把你这个圣器皿搬进圣殿，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这一章圣经以及大卫最后对以色列民所发出的呼召，我们是不是能认出它的价值呢？这是大卫留给以色列百姓最后的一句话，最后的一个问题，3000年了，一直回想到今天，但愿这句话能够留在我们的心中。圣经接着说，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这并不是因为神的殿有什么缺乏，而是他们被大卫那个爱慕神殿的心所感动，那是在神家里面最具感染力的一个能力。当这些众官长在圣殿的事上，在国家里面有职分的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甘心献上的时候，圣经说，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那我想这里还有一个角色他没说出来，耶和华也心中欢喜。弟兄姐妹，这是在人与神来往的时刻上一个多么了不起、多么珍贵的镜头，圣经把它拍摄下来给你我看，让你我来效法。但愿我们的心都能够在这一张美丽的照片面前苏醒过来。第十节说，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我们不知道诗篇23篇是不是大卫牧羊的时候写的， 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大卫临去之前，他还有歌要唱。这世界上一切的文学创作啊，那个灵感是空穴来风，你抓不住的。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你不能用因为所以来定义它。可是这里大卫的最后一首诗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就是他看见神的子民和他一样，把自己乐意献给耶和华，并且在神的子民中有极大的欢乐，所以大卫就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了。怎么称颂？这是一个明明白白、诚诚实实的称颂。你并不需要多么优美的文句，多么高深的道理。他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这话你会说吗？老实讲，这话我们都会说。可是这样从心里面发出来，有因为有所以的称颂，但愿我们这一生建主之前都能经历到，但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神前显出这样的光景。那当我们重复念这几个字的时候，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大卫是一个机会教育的专家，他借着这一篇诗，不但再把以色列民对神、对神的作为、对自己的祖先、对自己将来的路，还有他儿子所罗门所应当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又提醒了一遍。大卫临去之前，为他的子民、为他的儿子所献上的感恩与祷告是这样：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给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这几句话是像钉稳了的钉子，为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在神面前的眼界，在百姓面前的存心是什么，对教会的期望是什么，定下了一个又清楚又直接的方向。无论是新约是旧约，都可以拿来作为标准。我们也应当用这些话来鉴察、丈量自己在神面前、在教会之中的存心与服事。一个服事主的人一定要明白神，你需要知道神所看重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就像大卫在这里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启示录当主耶稣写信给以弗所七间教会的时候，他总是以这四个字开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名声，我知道你的居所，我知道你的行为。神知道我们，因为他是查验人心的神。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神呢？我们如果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我们的服事才会有真正的价值，教会的子民才会有真正的成长。而大卫在这里他能够说：我知道你，这是何等有福的一句话。一个做工的人总是应该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一切。我们服事的目标，也就是让教会里的群羊都能这样乐意奉献于神。我们的指望与祷告是让他们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也知道这一切乃是出于神的恩典，让神能够坚定他们的心归向神。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每个人都当存诚实的心，遵守神的话，这一切的事又都是为了建造基督的教会，好使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也预备我们每一个人见主。这就是教会应有的持续不变的方向与正常健康的光景，都被大卫这几句简单的祷告讲完了，讲清楚了。祷告完了，接下来大卫就对全会众说，不但我自己这样称颂耶和华，你们都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向这位神是我的神，就像前面他在二十节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但是现在我年纪大了，我要离开了，你们也和我一样认识他，从今以后你们当知道这是你们的神。既然他是你们的神，那你们应当一同都称颂你们的神。圣经说，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弟兄姐妹，这些话读起来容易，写起来简单，可是你知道有多长的历史，有多少虚度的光阴，与多少神仆人的服侍在神面前尽忠，才能够得到这一个全以色列人在大卫面前低头敬拜耶和华与王的光景吗？如果我们读这些圣经，不知道把脚步停留下来，好好的咀嚼，好好的欣赏，好好的回味这一个时刻，那我们真的是对不起大卫，对不起神。你说今天要建造教会，要建造我们的家庭，要把神的百姓都复兴起来，要得到的光景是什么？那不正是大卫在这里所得到的光景吗？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次日不要有人教导他们了，大卫并没有吩咐他们，他们就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是献公牛一千只，公绵羊一千只，羊羔一千只，并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大卫临死的时候，他接续撒母耳的服侍，把以色列的百姓不单从埃及地领到迦南地，从逾越节领到祝棚节，而且从旧约领到新约，从地上领到天上。这是圣经历代志给我们所看见的景象。让我不厌其烦地再提醒弟兄姐妹，你会欣赏这一章圣经，感谢赞美主，但是尤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从路德记，从撒母耳记一直到今天那一段漫长的经过好几个世代的复兴教会的路，全部都隐藏在这些圣经里面了。今天我们是在基督的宝血之下，是在神所洗净的百姓之中，来建立他的国度，来建造他的圣殿，来复兴他的教会，比大卫他们当年要流血作战，杀牛杀羊，那简单太多了。然而今天神的子民却往往不留心，我们把教会当成一个必要之恶，我们也对教会充满了指责和怨言。其实基督徒一生最美的福气，绝不只是信耶稣，而是能够为基督的名，在基督的家里，为神的殿，为神的教会尽力，像大卫一样，因为这个服事做得好，做得对，才带进二十二节以后所形容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万事亨通，并且他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人，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神是爱我们的神，你尽了你当尽的本分，他就把天上的窗户敞开，让你无地可容。你给他一两，他给你一万，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个光景就是当年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应许亚伯拉罕所要成就的国度，这是旧约的最高峰，我们今天都看见了。但是这一个最高峰里面， 曾经有一个关键人物，那个关键人物曾经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反在幔子里呢？弟兄姐妹啊，谁能说今天这句话不能用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活里呢？但愿今天晚上你我也都睡不着觉，这是我们一生当有的服事，直到我们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让他的圣殿、他的教会得以建造，得以预备整齐。愿主不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得到安息，也愿我们不容自己的眼目打盹，不容自己的眼睛睡觉。